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亲爱的朋友，主内家人平安。来到圣经启示录最后的一章，今天也是我们的圣经之旅最后一站和最后的一期节目。感谢你这一路上的陪伴，但愿这个旅程让你对神的话语有更加深入的查考与了解，也让你更加喜爱上研读圣经。那么这五年的光阴就没有白白浪费，走完了圣经之旅，我们的人生还在继续。但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也要时刻准备好向人生告别，向永生进入。因为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主若许可，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我们想做也是神要我们做的事。虽然我们的生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虽然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生命在主的手中护庇，我们就没什么可惧怕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经历了从神创造到人堕落，再到神拯救人跟随，最后来到人类的终点。起初神在伊甸园中与亚当夏娃同行，神并安置了一棵生命树在那里，可惜人没去品尝，却吃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今神又创建了新天新地，并与被他拯救的人同在。在新耶路撒冷这个以神为中心的光明城中，有一道生命河，在河这边与河那边都有生命树，人所有的疾患都将被这生命河里的水和生命树上的果子所医治。那里将不再有黑暗，神的光照无限，再不会有任何的灵魂被忽略、被伤害、被冷落、被羞辱、被吞噬。人将享受比起初更完美的新创造。由上帝亲自制作的这部关于人类的宏伟巨作，已在最高潮的部分拉开永恒的序幕。先知的描述仅仅让我们看到永恒天国的一个小小片段，就让人惊叹不已。如果你的心已经被触动，就趁着现在还有机会，去打开神赐给你的这份救恩礼物，让主的灵引导你进入永生真理的道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神的恩惠、慈爱、平安就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最后一篇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21章10到27节，让我们在楚门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2章1到21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21章10到27节，或许啊，有人就会说了，对于新耶路撒冷城你可向往，那么进到那个城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啊，经文就说了，并非所有的人呢、都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的，唯有名字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才可以进去的。啊，不要以为你的背景、人格或者是好行为可以使你来进去，不是的。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那么才可以进到永生的。所以呢，你今天便要来去信靠他，以确保哈你有资格来去进到新天新地中。好，那么启示录的第22章，它是充满预言的一个终结篇，也是圣经的最后的一章。由于这是神最后的忠告和指示，所以呢它就特别的重要了。我们终于来到了天路旅程的终点了。一路上哈，似乎还有很多的疑惑以及尚未明了的一些事儿。可是呢，我们一旦进到永恒中与神相交，那么就会有答案了。圣经呢，它以神来做开始。创世纪1章1节，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圣经呢，也以神和属他的儿女一同做王来做结束。他的受苦，他付的重价，他的舍命，他的得胜以及他的荣耀，那么都将是非常的圆满。以赛亚书53章11节经文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好，我们看启示录的22章1到2节，经文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在这一章之前，那么经文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哈、好像都是无机的矿石啊，没有植物。这看起来呢，都是金光闪闪的珠宝啊，难免让人就以为新耶路撒冷啊没有绿草可以来躺卧。那么，新耶路撒冷能够来享受成荫的绿树吗？有没有水喝呢？有没有食物呢？那么这一章呢，就为我们来介绍了这个神他所精心打造的一个城市啊。先是有一条河从伊甸园流出，分支成4道河。虽然水源很丰沛，神却没有称之为是生命水。那么在伊甸园的树木中呢，有一棵生命树，神他用主耶稣的宝血，就是生命树的道路啊，来变得通畅。那么新耶路撒冷呢，有一条生命水的河，神他的宝座就是生命水，他就源源不断的来去供应丰沛的生命水。那么生命树呢，它是一种果树，每个月结12种果子，你看它就不断的来去供应丰富的果子。你看，在永恒中，我们是有吃的，也有喝的，而且天上的菜单呢都很丰富啊，都是水果，就像当初在伊甸园一样。创世纪1章29到30节经文说，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很多人把启示录这一段经文呢，就做灵异的解经，那比喻成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虽然这段经文的确有象征性的说法，但却是在讲天上的事儿的。那么天然的树木叶子对人是有益处的，可以用来制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完全理想的新天新地中还需要医病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好问题的，但是呢很难解答。那俗话说，未雨绸缪啊，强过亡羊补牢。我认为在永恒的新天新地中哈，住在那里的圣徒和在地上时的身体大不相同。神的儿女的身体呢，将会像基督一样， 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啊，会像基督的身体一样。但是住在地上之人，他们的身体呢，可能随时需要更新的。这可能就是他们到新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了。不是只去敬拜神，同时呢，也在肉体和灵性上来去得到更新。那么至少呢，能够来加强防御的功能。但是呢，那里没有罪。启示录22:3-5，经文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神他第一次的创造受到罪的咒诅，因为现今所在的地球就受到了罪的咒诅，因而就伤痕累累。可是在新天新地中就不再有罪的玷污了。在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就潜藏了人犯罪的可能性。那么在新耶路撒冷，有神和羔羊他的保守，那么绝对不会让罪就趁虚而入的。那么在伊甸园中，试探者就趁神不在的时候，他就借机来去接近人类的始祖。那么神和羔羊的宝座呢，就设立在新耶路撒冷中，那里是父神和圣子的一个总部。你可能注意到了，在新天新地中没有提到圣灵。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呢？你看圣灵曾经到世上来去翻修和更新罪恶入侵的那个世界。创世纪1:2，经文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今天呢，圣灵他的工作就是神更新罪人心灵的一个工具。圣灵呢，要在人的内心和生命中来去传达神的旨意。可是在新天新地中就不再需要圣灵特别动工了。这个时候呢，神的无声更胜于有声。经文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么这一句就显示了，天国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一个地方了，而是有很多活动的。你不需要所谓的恢复体力，侍奉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用词儿。那么圣经学者文森博士在《新约词汇研究》这本书中，他就提到，犹太文化中侍奉这个字儿呢，有很特别的意义。以色列人身为神特别拣选的子民，他们用这个字儿专门形容对神的服侍。希伯来书9:1和9:6就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你看，等到我们进到永恒的新天新地以后我们也会这样的来去服侍神的。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服侍，而神或许会让我们做一些掌管宇宙的事工。那么在天上呢，会有永无止境的活动的，因为那里没有黑夜，人类终将实现神所命定的旨意心满意足了，人终于可以见到神他的面了。那么在旧约的摩西和新约的腓力，他们都曾表示过，这是他们最终的一个渴望。你看，人活着最崇高的目标就是朝见神的，能够亲眼见到主的面，这个是人最大的一个满足的。经文说，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那么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写着基督他的名字，每个人都会像基督一样。但是呢，这却并不妨碍每一个人他的特质。我常开玩笑说，如果神许可，我希望神让我在天国继续的来去教导圣经。那么在我牧养过的教会中，有些会友呢，从来不参加周间的查经班。那么未来呢，我想自己先上保罗教导的查经班，然后呢，再教导那些在地上没有参加过查经班的人。我一定让他们好好的下功夫，认真学习圣经，赶上进度。这件事能否成真，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在天上一定不会无所事事的。那么这段经文它的重点就是不再有黑夜，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你看，神同在的光会照亮整个宇宙的，因为神他就是光。那么心腹呢，他是在永恒中与基督一同来去做王的。那么神将会分派圣徒来各就各位，来去管理新天新地的。那么在第一次的创造中，神把管理大地的治理权呢，就托付给了亚当了。 启示录22:6-7，经文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快要成就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好，请注意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神说，看哪，我必快来。那么神的意思就是马上要来了。第12和第20又重复了这一句话。那么在启示录的结尾呢，又说了，看哪，我必快来。那么就重复了3。这句话不是指在短时间内要来，立刻快来，或者是快要来了。我们读启示录从第4开始所预言的事呢，都将会发生在短短7之内。那么大部分呢，会在后3.5内来去发生。那么令人振奋的就是，主耶稣说这段时间不会太久。他说，我很快会再来，我不久啊就要再来了。但首先呢，我们必须等到进入这个时期。当我们说基督将要再来时啊，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正确。虽然我也常这么来说啊，但我知道这并不正确，这会误导人的。主耶稣他亲自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随意的灵异解经啊，或者是把启示录啊当作虚幻的不切实际的话的。主耶稣他所说的是有具体的事实的。启示录一开始就宣告说了，凡念这书上预言，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又祝福那些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你看启示录呢，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要我们去遵守这其中的话。启示录22:8-11，经文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而且注意哈，约翰就一再重复的说了，他是启示录的见证人还有观众。那么从一开始呢，约翰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记录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电视节目的，因为这是约翰他所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约翰呢，他就大受感动，他就扑倒在地要敬拜天使。那么这位天使的单纯跟温柔呢，就让人印象很深刻了。虽然天使的受造高过人类，但是这位天使呢，他认为自己和约翰以及众先知他们都是同等的，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那么天使他是向人去传达神信息的一位使者，指引大家呢单单要去敬拜神。而基督他是启示录的核心，这是不可弄错的。天使对约翰就说了，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的12:4经文的记载，神叫但以理封上他的预言，因为离应验呢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呢，我们现在的第21还没有到但以理预言的第70。那么神给约翰的预言在当时已经渐渐的应验了。2000多年来，教会呢正在应验启示录的第2-3的7教会时期。那么失丧的人呢，他们将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么甚至呢，比启示录第20所描述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要更加可怕。那么失丧的人，他们犯罪是持续性的，并且呢会变本加厉啊，越来越邪恶还有败坏。那么天使就宣告说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你看失丧的人，他们就每况愈下，他们就成为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怪物了，这真的是太恐怖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儿女们啊，他们却是日渐更新的，在仁义上，在圣洁上，他们将不断的来去成长。你看天国呢，不是静止的状态，那么即使在千禧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神的儿女在智慧和知识上呢，也将不断的来去增长。你看这真是蛮有荣耀的一个盼望的。 启示录22:12-16记载，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权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且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啊，你看，教会要知道神的这个计划，这是主耶稣他亲自告诉天使，也是主耶稣他亲口所讲过的话。他必快来，这个是毋庸置疑、无可否定的。那么当他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他会亲自奖赏每一位信徒的，就是被提到天上的教会，以及敬拜神的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的。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3:10-14他就说了，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你看，主耶稣就再一次强调他的神性。他在启示录一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都这样来宣告说，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以弗所书的1:7-12，保罗也说过，只有被基督宝血所洗净的人，他们才能够到生命树那里，才能够进到圣城的。那么显然，这是主耶稣差遣他的天使所传达的信息的。我耶稣，那么是指救主他的身份，他是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名字，是除他以外呢，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名字。我们得到永生，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如果你还没有以基督为中心，那么为什么还想上天堂呢？因为在新天新地的这个话题呢，必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他被称为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这是把基督和旧约呢就连接起来了。对教会来说，基督他是明亮的晨星，而明亮的晨星总是在最黑暗的夜晚来去出现的，表示太阳呢即将升起了。那么旧约圣经在结束的时候啊，在马勒基书的4:2就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那么对我们来说，基督他是明亮的晨星，要在最黑暗的时候来去降临。启示录22:17-21经文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啊，你看，心腹他就是教会。那么这个邀请啊，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就是祈求基督降临，那么第二就是邀请罪人呢，要在基督再来之前赶紧的来去归向他。那么旧约圣经在咒诅中来去做结束，那么新约圣经呢，则是以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的这个祝福来去结束。你看，神愿意把恩典呢来去赐予所有的人的，但是如果有人拒绝了这个恩典，那么就算他做了一些好事，也还是要承担这个书中所宣告的审判的。那么现在呢，神的恩典还是神拯救罪人的一个方法。那么正如我们在诗歌中啊，我们经常所唱的一样，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啊， 我们这一趟穿越圣经的查经之旅呢，到这里啊，就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五年来的聆听啊，以及对我们的鼎力支持。那么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继续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那么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这部鸿篇巨著停在主必快来，给人留下思考和选择的余地。凡从头到尾认真查考研究阅读过这部天书的人都知道，这不是通常我们人所说的神话故事传奇，也不是人的智慧能编出来的异闻趣事，它是人类从开始到结束的历史真相，是人活在世上的实用手册。它启迪心灵，明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告诉我们所有痛苦患难的出路与生命问题的答案。它更解析人的罪所带来的无休止的苦难悲剧，以及神永无止息的爱怎样将人从黑暗带入光明。它让人成为人而不是动物，让每一个卑微如尘土如草芥的生命重新获得尊贵荣耀的身份形象。主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每一个期盼主再来的基督徒都应该带着对天国的盼望，做神圣洁无瑕疵的儿女，好显在这世代中如明光照耀。圣经之旅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再次祝愿每一个亲爱的你成为被神祝福和祝福他人的人。我是唐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主里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其实